四爷胤禛带着年羹尧和蔡英回到府上的时候，府上的200多名家丁全都集合在院子里了。一见四爷他们回来了，家奴们一齐跪倒在雪地上，雷鸣般的叫了一声：“请四爷金安。”胤禛是既不答话，也不让他们起来，却沉着脸说：“这几年，四爷我外边的事情多，家里顾不上操心，让你们都受累了。人生在世，讲究的是忠孝二字。做臣子的，对皇上办事认真是忠；做家奴的，把家务料理好了也是忠。皇上论功行赏，封了我亲王，我呢，也不能亏待了你们。管账的在吗？”一个50多岁的老账房先生赶忙西行上前两步：“奴才在。”“啊，今年黑山庄里送来了多少银子？”“
回四爷，一共是24118两。”“
哈哈哈，好啊，我只要个零头过年，剩下的全赏给你们大家。去几个人把那20000两银子全抬到这儿来。”老账房答应一声，带着20几个伙计到账房里抬出了10几口大箱子，一大溜码在廊檐下。把箱子打开一看，嚯，银灿灿白亮亮的大银锭映着漫天大雪，直晃人的眼睛。胤禛只是往箱子那儿瞟了一眼，不屑的一笑说：“哈哈，看见了吗？这银子确实是好东西，有了它，父母可以赡养，妻儿可得安居，亲戚朋友也都能跟着沾光。但是四爷我却瞧不上他，也不看重他。我看重的是人心，看重的是府上的奴才们都能过个舒心年。张芳，你把这些银子的分法告诉大家。”老账房答应一声，拿出一个大厚本子来说：“按四爷的吩咐，今年的赏银分上中下三等，上等12名，每人得160两，中等150人，每人得100两，下等43人，各得银两70两。这个册子是各房管事的轮流记录，经主子裁定的。接着就是按名单依次颁赏。”胤禛看看银子发完了，这才说：“有43个奴才，今年的赏银少了，你们也用不着怨天怨地，要从自己的忠勤慎这3个字上去想，为什么别人得了头等，你才得了个下等？明年好好干，也争头等嘛。这里有个年羹尧，他原先呢，和你们一样，都是爷的奴才，可是如今他已经是2品顶戴的封疆大吏了。还有这个蔡英，你别看他年纪不大，四爷我当众宣布，从今儿起他是府上的管家了，他今年的赏银是1000两。也许有人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么重用重赏蔡英？因为他替府里立了一大功，为四爷我除了家贼，这个家贼就是一向受我重用的管家高福。来人，把高福带上来。”四个家丁答应一声，从东配房里就把捆得结结实实的高福给带出来了。一个家丁照高福的腿窝里踹了一脚，高福扑通一声就跪下了。胤禛指着高福，神色严峻地说：“这就是高福，大家只知道他是四爷我府上的管家，却不知道他原来是个市井无赖，喝醉了酒打死了人，是四爷我念他家有老母， 设法把他保了出来，从死罪到活罪，从囚犯又到家奴，一步一步登上了管家的位置。他本来也可以像年羹尧戴铎那样脱了奴籍出去当官当大官的，可是他竟然为了8000两银子一处宅子和一个婊子就出卖了我。尤其可恨的是，他向别人告密说我去探视了13爷。我旗下有个奴才叫戴福宗，是戴铎的侄子，原来在13爷府上管事，现在呢被人弄走了，下落不明。高福贪财卖主，坑害人命，这还能轻饶他吗？高福已经是吓得浑身筛糠啊，他一个劲儿的在地上磕头：“
爷饶命，爷饶命啊！是，这都是他们逼着我干的呀。”
四爷冷冷一笑：“什么？人家逼你干的？你要是忠心事主，谁敢逼你？爷是金枝玉叶，龙子凤孙，亲王阿哥，你8000两银子就把爷给卖了，你丧尽天良，我岂能饶你？”来人，几个护院的家丁应声而出。胤禛吩咐一声：“把血堆起来。”这众人一愣：“堆血？堆血干什么呢？”可是四爷的令旨是从来不说第二遍的，也没人敢问，更没人敢不遵。于是大伙一齐动手，眨眼的功夫，一座一人多高的大雪堆就堆起来了。胤禛倒背着双手围着雪堆转了一圈：“啊，好白净的雪呀，可惜了了的。”突然他转向高福：“高福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“
主子爷，你老超生，你老慈悲呀、啊！可怜我还有80岁的老娘。四爷，奴才有力气，愿意做牛做马，立功赎罪呀、啊！四爷。”“
阿弥陀佛，哼，你还算有点人性，知道惦记着老娘。放心吧，四爷我从来是慈悲的，你的老娘有蔡英替你照顾，至于你自己嘛，来啊，把这个作恶多端的奴才填进去。”四个彪形大汉答应一声，走上前来，把高福头冲下脚朝上就插进雪堆里了。胤禛又是一声断喝：“填雪踩瓷实喽，浇上水冻结实点。”众家奴一拥上前，是又填雪又踩雪又浇水，眨眼之间高福已经没入雪堆里了。眼看着一个大活人竟被这样处死了，家奴们一个个心惊胆战呢。趴在窗户里往外看的丫头们有的竟吓晕过去了，就连杀人如麻铁石心肠的年羹尧也不由得心中突突乱跳。胤禛却神色不变，一边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一边说：“你们见一见这种场面有好处，不知死的苦楚，便不知生的乐趣。我若不严厉处置叛主的家奴，自己将来还不知会落个什么样的下场呢。”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住了脚步，厉声喝道：“还有3个高福的同党，给我站出来。”这老大半天家奴们都跪得双腿发麻，怀里揣着赏银，可是心里却揣着小兔子似的。他们万万想不到处死了一个高福，还有3个同党呢。顿时一个个面面相觑，可是却没人敢站出来。胤禛不由勃然大怒：“怎么，不知道四爷的规矩是只说一遍吗？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我数3个数，出来自首的不但不杀，还有奖赏，抗命不尊的高福就是榜样。” 一、二，这第三个数还没数呢，三个家奴已经爬出来了，各自报名请求宽恕。四爷却一挥手，行了，什么都不要说了，账房每人发给十两银子，让他们照样办差。行了，大家都起来吧，好生干活，安心过年。今天高福是头一个犯事的，四爷我从宽发落，赏他个囫囵尸首，今后再有擅自结党、忘恩负义、坑害兄弟、卖主求荣的，首告的赏银三千，犯了规矩的无论主犯从犯也支起油锅炸焦了他，听见了吗？
这
好了，都散去吧。彩英，到后半夜你给高福换上一身讨饭花子的衣服，送他到左家庄化人场，就说是在路上捡到的恶瓢，要亲眼看着他们烧了他。
这请爷放心，奴才明白。
咱们按下四爷府里的事，再交代一下十四爷如今的战况。康熙皇上曾经对张廷玉和方苞说过，说他不怕西蒙古的阿拉布坦，因为阿拉布坦不堪一击。您还别说，您还真得佩服老皇上，他果然是知己知彼，把战争的局势看透了。十四爷胤禔按照皇上定下的策略率军出征，先在西宁汇集了蒙回藏汉各路军马，大势铺张，圣臣军威，然后督军西进，向拉萨进发，摆出了天朝大兵要痛歼西蒙古叛王的架势。阿拉布坦哪敢抗拒天兵啊，一听到消息立即从拉萨撤出去了，仓皇奔逃。要按照兵法，只要胤禔切断了拉萨通往蒙古富巴城的粮道，立刻就能把阿拉布坦困在青藏高原上聚而歼之。可是胤禔没这么做，这回他多了个心眼儿。明年呐，就是父皇登基执掌江山的60年大庆，全国各地都在忙着准备礼物向皇上进贡贺喜呢，而皇上最盼望的是他老十四的进军捷报。当然了，要包围阿拉布坦也不是什么难事，但是要全部歼灭他也不那么容易。这一仗可以打，也有胜利的把握，打胜了还能给父皇献上一份厚礼，讨得老爷子的欢心呢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打仗这事儿瞬息万变，战前计划的再周密也难免有失手的时候啊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何况万一突然气候变化，或者是万一粮草接济不上，万一打了败仗，即便是打成了平手，打成焦灼相持的局面，那可就不好交代了。全国都报喜，唯独他胤禔报了忧，那皇上该怎么想呢？到那个时候，我要再想去争那个皇位继承人，恐怕就没份儿了。老十四思前想后，终于下定了决心，得，干脆见好就收吧，反正把敌人吓跑也算胜利，并且这也符合皇上再三嘱托的既定方略呀。于是他便修了一道拉萨大捷的奏表，派副将鄂伦岱回京向皇上请安报捷，也顺便打听一下京师眼下的形势。这鄂伦岱啊，早就不愿意在前线了，早想回京城了，所以一接到这样的将令，他高兴坏了，急忙骑上快马，星夜兼程，向着京城飞奔而去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一路上 鄂伦岱是打马扬鞭，不敢耽误一点时间。鄂伦岱这个人呐，仗着自己是八旗子弟，贵界出身，又是八王爷的表哥，就有点心高气傲，天不怕地不怕，顺劲儿了杀头掉脑袋不带眨眼睛的，不顺气儿了谁都敢碰，谁都敢顶。说白了，这个人就是个愣头青二百五。他和八爷有亲戚，又是八爷旗下的奴才，一向是八爷说什么他听什么，八爷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。这次西征啊，八爷是让他去监视十四爷的，他虽然心里有点不情愿，但是也认下了。可是这几个月下来，鄂伦岱多了个心眼儿，心说这十四爷不错嘛，他对八爷是敬重的，对皇上也是忠心的嘛。早在十几年前，十四爷就是阿哥党的人了，他和八爷是知心换命的兄弟呀。那八爷为什么对他也不放心了呢？再说了，八爷连十四爷都防着，那我这个名义上的表哥，实实在在的奴才，八爷又该怎么对待我呢？八爷派我在十四爷身边当钉子当奸细，为的是争夺皇位，为了这个目的，连最亲近的兄弟八爷都起了黑心，那何况对我这个奴才呢？有了这个想法，鄂伦岱变得沉稳多了。他心想，十四爷交代的对，我得趁这次进京的机会啊，摸摸朝中的局势，不能一个心眼的只是跟着八爷瞎折腾了。鄂伦岱回到京城的时候，正是康熙六十年的正月初五，京城里到处是年节的喜庆气氛。乍然从冰天雪地的战场回来，鄂伦岱真有点看不惯，心说，老子们在前方爬冰卧雪住帐篷啃干粮，你们却在这儿花天酒地的过年，要不是八爷派了我当着内监的差事啊，我才不去受这份罪呢。他按照规矩先奔畅春园见驾，老皇上见到西征捷报果然十分高兴，夸奖了老十四，也夸奖了鄂伦岱，说他这些年老毛病改了不少，懂事多了，也出息多了。老人家说，既然阿拉布坦已经撤兵，不要穷追猛打，能保住西域安宁就行了。鄂伦岱万里迢迢回京报喜，要多歇几天，不必急着回去，还赏了他500两银子。从在承德受到皇上申斥责罚，到现在又受到如此的夸赞奖励，鄂伦岱知道了，这老皇上是赏罚分明，一丝不苟的。他高高兴兴的拜辞皇上，又来到了八爷的府邸。八爷胤祀这几年在家装病，养的是又红又胖，见鄂伦岱回来，他当然也很高兴，先问万岁爷都说了些什么，又问十四爷有什么反常举动等等等等。鄂伦岱是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全都回了一遍，末了又说，八爷，刚才我在畅春园里听皇上说，今年六十大庆的时候要举办一个千叟宴，请的全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，这可是千古少见的盛典呐！奴才想着，反正前方如今也没什么事儿了，我就在京城瞧瞧这个热闹，再回去得了。谁知话刚一出口，这八爷就把脸一沉，哎，那可不行，你必须马上动身，火速赶到军中。怎么，忘了我交代你的事儿了？鄂伦岱不敢顶嘴，只好嬉皮笑脸的说，八爷，您别着急上火嘛，十四爷那儿没事儿，表面上他是大将军王，其实啊，他如今干什么都有人掣肘，别说十四爷没外心了， 就是有他也干不成什么。那这么着吧，我明后天走成吗？十四爷还让我在德妃娘娘那儿替他请安呢，那可是十四爷的母妃，我能不去吗？还有别的阿哥那儿，十四爷都让我去问好，那我也得走一趟不是？八爷却不耐烦地摆了摆手，哎呀，得了得了，你就别啰嗦了，听我的话，反正是越快越好，尽快回到前线，听见了吗？哦，近来呢，我这身子骨啊也不大好，就不陪你了，你告罚吧。啊，这，奴才那这就告辞了。鄂伦岱出了八爷府，又来到皇宫。如今呢，皇上住在畅春园里，这皇宫里管的就不那么严了。鄂伦岱又是老侍卫，俗话说熟人好办事嘛。他向守门的侍卫说要见四王爷，侍卫告诉他四爷正在乾清宫那边忙着呢，就放他进来了。鄂伦岱来到乾清门这一看，嚯，四爷正在指挥太监们搭席棚呢，满头是汗，满身是土的。可是四爷看见鄂伦岱来了，还是抽出身来热情招呼。鄂伦岱请了安，又替十四爷问了好。四爷高兴地说，哈哈，好好好，谢谢十四弟。哎，他在京城的时候啊，我们每天见面也不觉着什么，可他这一走啊，嘿，我还真想他。你这次回来多歇几天再走，瞧瞧瞧瞧，你如今是又黑又瘦的，真让人心疼啊。我手下这些奴才们干活多一点就叫苦连天的，嗨，真该让他们去前方打上几仗，看见你这个样子，想必十四爷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哎，你说说前边都要什么东西，我给你们想法子。鄂伦岱听了四爷这番话，不由心头一热，哎，人怕比呀，听听人家四爷这话多暖人心呐。想想刚才八爷那副嘴脸，他这心里真不知是个什么滋味，苦笑了一下说，哎，四爷，待会儿我进去给德主请过安，恐怕就要回去了。四爷一愣，啊，忙什么？你瞧瞧这儿正要办大喜事呢，怎么着你不看了？是不是有旨意啊？鄂伦岱急忙摇了摇头，啊，不不不，旨意倒没有，皇上也说让我多歇几天再走，可是八爷……胤禛一听就笑了，嗨，你呀你呀，真是个死心眼儿，是皇上说了算呢，还是八爷说了算呢？再说了，你鄂伦岱可不是这个性子的人呐，你是个天不收地不留的角色吗？怕什么呢？哎，你安心住着，吃好喝好玩好，补补身子再走不晚。哎，好了，这会儿啊我正忙着呢，晚上你上我府里，咱们再好好聊聊。你进去吧，见了德主啊，替我也请个安。鄂伦岱急忙躬身施了一礼，这四爷，那奴才就告辞了。说完转身走进了大内。